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中的科学》第六题，《圣经中的人类学》。我们已经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圣经中的天文学和地质学，现在要开始研究圣经中的人类学。我们要分三个问题来研究。第一个问题，人类是怎样产生的？第二个问题，人类是否有同一个始祖？第三个问题，人类的发源地伊甸园在什么地方？人类是怎样产生的？现在先研究第一个问题，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圣经上明确告诉我们，人类的始祖起初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成的。如经上所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按照原文应该译为，他就成了活的人。创世纪二章七节。至于世界上其他各种动物，最初也都是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创世纪二章十九节。上帝用土造人的这一启示，似乎成了许多不信的人用来攻击讥诮圣经的画饼。然而和他们的愿望恰恰相反，这一启示反倒成为上帝创造人类始祖的一个极有力的证据。科学家施劳生说，圣经之最大启示是它的化学上的正确。圣经第一卷说，人是造自尘土的，这在字面上和科学上都是正确的。在尘土里有14种不同的化学元素，在人体里也同样有那14种元素。引自药道小册。的确，人体所有的化学元素是和尘土一样的。按照薛曼式研究，人体的平均成分如以下的分析统计，泥土的成分也和人体的相同，都是氧占 65%， 碳 18%， 氢 10%， 氮 3%， 钙 2%， 磷 1%， 钾 0.35%， 硫 0.25%， 钠 1.5%，氯 0.15%， 镁 0.05%， 铁 0.001%， 碘少许，氟少许，硅少许。选自《科学中国》杂志四卷十七。人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不但有现代分析化学上的证明，而且还有微生物分解作用的证明。因为人的尸体经过微生物分解以后就变成了尘土，正如经上所说的，人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纪三章十九节。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传道书三章二十节。人的身体既然能够分解成为尘土，那么反过来，尘土自然也应该能够合成人体，而后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上帝当初用尘土造人的过程。此外，关于上帝用尘土造人的事实，还有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不约而同的原始传说和记录为证。中国有一本杂志上提到， 我国古代就有女娲氏团土造人的传说。古代埃及传说第一批人是由一个名叫哈努姆的神在陶场里塑造的。远古时，希腊有个故事，说大神普罗米修斯用土塑成起初几个人。在巴比伦早就有用楔形文字在粘土板上记载着神于6天之内创造世界，以及神怎样用粘土塑成第一个人的故事。另一本杂志上提到，在新西兰棕色皮肤的毛利人中，也有神用红土造人的传说。我们看到，以上各古老民族与国家不约而同的原始传说涉及范围那么广，几乎包括每一个州，如属于亚洲的中国、非洲的埃及、欧洲的希腊、澳洲的新西兰，以及人类最初的摇篮地带两河流域的巴比伦。试想，假如当初人类始祖不是上帝用尘土为原料造成的，那么遍及世界各州的历史悠久的各古老民族与国家，又怎么可能不约而同的都流传和保持着相同的原始传说呢？尤其是我们感到兴趣的，我国上古的原始传说和圣经上的记载也甚为相似。我国的传说是这样的，有个女神叫做女娲氏，因为感到寂寞，就用黄土团造了第一批小人，吹口气，小人就活了，他们叫女娲氏做妈妈。值得注意的，这一传说和圣经的记载相比，有4个要点相同。第一，都是用土造人。第二，中国传说用土造了第一批小人，圣经记载造了亚当夏娃夫妇两人。第三，中国传说吹口气小人就活了，圣经记载上帝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人。按原文翻译。第四，所造的人称女娲氏为妈妈，亚当夏娃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他们也称上帝为天父。创世纪1:26-27，路加福音3:38。还有一点要指出的，女娲在我国最初的传说中是男性，后来才误传为女性。而且女娲和洪水灭世后人类的祖先挪亚原文的发音努娥相同。联系到另一个传说，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指挪亚献祭后天上出现五彩的红，上帝以此为记号，保证不再以洪水灭世。看来在中国的传说中，渐渐把挪亚就是女娲的名字神化了，以为她就是用泥土造人的神了。由以上所述可见，人类始祖确实是上帝当初用尘土，也就是用其中14-5种化学元素为原料造成的。如果有不信上帝的人，不愿意相信圣经中这种合乎科学的创造论，而仍旧一味迷信于进化论，那么希望他们将这两种说法认真的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进化论实质上是比创造论更难以相信、难以理解的，并且是违反人的理智、违反科学常识的。如果你不相信人是上帝用泥土中的这些元素所造成的，那么你就得相信人是这些元素自己变出来的。这实际上就是进化论所要告诉你的天大的神话。 进化论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种假设、推测或者说理论，既找不到事实的根据，也得不到实验的证明。进化论推测说，人是从猿变成的，那么猿又是从什么变成的呢？实质上，进化论是要人们相信，人类和一切的动物、植物，无论是地上的一切走兽、天空的飞鸟、海里的游鱼、各类的昆虫、看不见的微生物，或者是各种树木、花草、五谷、菜蔬，都是从一种最简单的生命，经过自然演变的过程进化而来的。而这种最简单的生命，又是从无生命的物质元素演变而来的。因此，进化论实质上也就是要人相信，人和一切动物、植物都是从无生命的物质元素自己变化出来的。你能相信这种所谓科学的迷信神话吗？伟大的科学家开尔文在1903年所写的一段话是很值得一读的。他说，有什么事比相信一群原子随意地碰在一起就产生一只藓苔、一只菌、一个活生生的动物更可笑呢？说到在生物身中分子化合的产生、生长和续成，更是完全没有根据。在这里，科学的观念不得不接受、容纳一种创造的能力。其实，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自己对进化论的假设也是怀疑的，并且他从来没有否定真神上帝的思想。起先，达尔文他是1809到1882年在世，在《种源论》就是《物种起源》一书中这样说，生命是奇妙伟大的，这是造物主在最初给了一个或几个动物的生命，使它们渐渐进化演变成更多的种类。英文原著上明明是这样的，但中国的几位翻译者都故意把这一段删去了。科学与宗教68页。后来达尔文曾经写信给美国植物学家葛雷说，进化论的神学方面我实在模糊得很，不晓得怎样解释才好，我的著作没有灭弃上帝的意思，这个奇妙的宇宙以及人类的意志品行，如果说全由无意识的势力所造成的，那我是不能承认的。转引自《圣道查经课》第二课。其实，如果我们真能了解我们人类生命的奇妙，我们就必定要像灵感的诗人大卫一样感谢上帝说，我受造奇妙可畏，诗篇139篇14节。尤其想到我们始祖当初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无论在外貌形象或者是心灵品格上都是像上帝的，那时始祖像上帝一样充满了仁爱、公义、圣洁和喜乐，身披属天的荣光，享有永生不朽的生命，而成为万物之灵、世界之主。只是可悲，后来我们的始祖受到了魔鬼的欺骗引诱而犯罪堕落，失去了属天的荣光，成为必死的罪人。幸亏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上帝的儿子基督甘愿为我们做出无限的牺牲，以后又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降生为人，最后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从而为我们带来了永生的救恩， 使一切信靠主的救恩、向主悔改认罪的人，罪恶得蒙赦免，心灵得以重生，重新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承受主所赐的永远的生命。但愿我们都能立刻信靠接受主的救恩，并且也要将主的救恩传扬给周围的人。人类是否有同一个始祖？现在再接下来研究第二个问题，人类是否有同一个始祖的问题。因为人们会问，现今分布在全世界各大洲的各种不同肤色高矮的人种，是不是都是从同一个祖先而来？圣经上的启示是明确的，全人类都是始祖亚当夏娃的后裔。正如经上所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使徒行传17章26节。而现代科学家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公认了圣经中的上述启示是正确的，甚至连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在他所著的《人的世系》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我毫不怀疑地相信各种的人都从一个原始的祖宗出来的。进化论的热烈支持者赫胥黎教授在他所著的《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及其他》一书中也不得不表示，我也是一个相信在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类是从一对以上的祖先传下来，或证明人类不止一个属种。转引自真理的圣经。其实关于人类由同一个始祖出来的事实是有利于创造论而不利于进化论的。如果按照进化论所说的，人类和其他动物都是从一些物质元素自己变出来的话，那么人类就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种。事实上，现今人类各种族虽然由于长期以来各自气候、环境、生活习性、饮食品种的不同，而在肤色变化、高矮发育等方面也有所不同，然而各种族仍旧是同属一个种类，同由一个始祖生养而来。各种族的语言可以互相学习，思想可以交流，感情可以交融，并且都可以结为夫妇，生养子女。而另一方面，在人和其他动物，包括人和猿猴之间，在上述方面都存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就是在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也存在有类似的情形。例如，只有在同一种类的动物之间可以交配繁殖后代，而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则不能交配繁殖后代。又如，相近的马和驴即或能交配而生出骡子，但骡子却不能繁殖后代。人类发源地伊甸园在哪里？现在再来研究第三个问题，人类的发源地伊甸园的地理位置在什么地方？圣经上提到，上帝虽然已经为他所爱的人类创造了极其美丽的世界，然而仍然觉得不够，又特地为亚当夏娃预备了伊甸乐园。正如经上所记的，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 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比逊，就是环绕哈斐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创世纪二章八至十七节。关于伊甸园的位置，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如圣经手册上提到，伊甸园是沿着伯拉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与西里杰河，也就是底格里斯河，和比逊基逊二河汇流的一个地方。比逊与基逊的位置现在还没有确定，但是伯拉河与西底杰河却已经被人鉴定了。这两条河发源于亚洲西南部的高加索境内，而注入波斯湾。这个伯拉河流域在地理上差不多是东半球的中心，而东半球又是两个半球中较大的一个，所以它是地球表面的中心地区。人种学家大都认为，这个高加索区域是一切现代人类的发祥地，这里出产牛、山羊、绵羊、马、猪、狗以及大部分的家畜，同时也是苹果、桃、梨、梅、樱桃、温柏（别名叫木梨）、桑葚、峨眉（别名叫醋栗，又叫灯笼果）、葡萄、橄榄、无花果、海藻（别名叫枣椰）、杏、小麦、大麦、燕麦、豌豆、蚕豆、亚麻、菠菜、萝卜、洋葱，以及大多数我们所吃的水果与蔬菜的发源地。所以无论圣经也好，科学也好，都认为伯拉河流域是人类的摇篮。有些人认为伯拉河与西底杰河上游的亚美尼亚高原是伊甸园的遗址，据传说也是一般人所接受的，都认为巴比伦是伊甸园遗址。巴比伦平原古时候就叫伊甸。现在伯拉河与西里结合，是在波斯湾以上150公里处相汇合。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这湾深入内地直到乌尔，而且两河是从两路注入波斯湾。整个巴比伦平原都是由这几条河冲击沉淀而成的，河床常常改道。在亚当的时候，可能这两条河有一小段路程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在注入波斯湾之前就又分开了。这个源字因为是在两河汇流与分流之间的一段路程之内，所以就分了四支或四道，创世纪二章十节。两河续流而为波斯湾的东西两岸，就称为基逊与比逊。在古代的碑文上，波斯湾就称为一条河。圣经手册新版34到35页。另一位作者也提到，这是一件有趣味的事，科学也证实创世纪二章10至14节所说的我们祖先的发源地幼发拉底河谷的可靠和准确。道森爵士在他的近代科学中肯定地说，他和其他有名望的科学家都十分相信，地质学看来，幼发拉底区域是当初人类唯一的可居之处。阿姆斯特朗博士在他的 自然和启示中所说的也相同，就是人类在何地开始他的前程。这一点正像人种统一那点一样，学者们差不多都是意见一致的。我们称为阿美尼亚的，就是幼发拉底、底格列斯及印特斯，诸河渊源之隆高地域，是人类的摇篮。原因是，因为许多古老的传说都说它是人类的发源地，因为这是供给普世人类为食物之五谷的老家，也是因为人种学的研究都得到同样的结论。至于黑格尔，这伟大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在他的创造的历史里说，根据科学而言，人类的摇篮不能在欧洲、非洲、美洲或澳洲去找寻，好多情形都以南亚为最合适的答案。因此我们看见，人类学从每一个观点上都证实了圣经的记载。以上引自《真理的圣经》200页。此外，考古学的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正如圣经手册上所介绍的，伊利都位于乌尔之南12里，传说这里就是伊甸园遗址，这里就是巴比伦人之亚当亚达帕的家。在距伊利都40里的拉萨所发现的威尔德三棱碑上说，历史上的头两个王是在伊利都做王。有些古巴比伦的碑文说，离伊利都不远有一个园子，园中有一棵神秘的圣树，生命树，是诸神所栽种的，树的根很深，它的枝条通天，有守卫的灵来保护，所以人不能进入其中。圣经手册35页。根据圣经的记载，人类之所以被赶出伊甸乐园，不能吃其中生命树的果子，是由于人类违背上帝的命令吃禁果而犯罪堕落了。后来当洪水灭世的时候，伊甸乐园也被上帝收回了。但是感谢上帝，因着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赎，上帝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荣美的乐园。上帝忠心的仆人使徒保罗曾经在异象中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在乐园中领受上帝的启示。哥林多后书12章1-4节，主耶稣在启示录中也亲口应许我们说，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示录2章7节，上帝的乐园，也就是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未来天国的京都，其中有上帝和基督的宝座，宝座的周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启示录21-22章，凡是愿意信主悔改，求靠主耶稣的宝血洗去自己一切罪污，并求靠主耶稣的恩助得胜自己的软弱、情欲和罪恶，追求完全成圣、爱上帝、爱人的人，是有福的，将来必要被主耶稣基督接到天上的乐园中，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生活在一起。约翰福音14章1-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